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警告，全球对未来新的大流疫毫无防范。台湾总统蔡英文与捷克当选总统通话，学者称骨牌效应若发酵恐引来中共报复，
意义上就是捷克敢公开的挑战中国。
中国地方当局向未婚生育者开绿灯，舆论促开放单身女性人工生殖。
对，如果这个技术不能够对这些未婚女性开放的话，它的价值、它应用的范围就大大的缩减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关于俄乌局势，美国加大对乌军援力度。路透社周三2月1号报道说，美国正在筹备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远程火箭和其他武器弹药。报道怎么说的，宇宙？
是的，志远，路透社说预计白宫最早会在本星期宣布这个决定。这一批军援呢，还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辅助设备、精确制导武器和标枪反坦克武器等。美国还首次向乌克兰提供射程为150公里的新型武器陆射小直径炸弹。近日，美国和德国都改变了他们的长期政策，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坦克豹2和 M1 埃布拉姆斯坦克。支援。
白宫星期二1月31号对印度启动一项合作伙伴关系，乔拜登总统希望这将帮助两国在军事设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方面与中国竞争。我们请宇宙分享更多的情况。宇宙。
好的，志远。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星期二在白宫开会，启动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美国希望在南亚次大陆部署更多的西方移动电话网络，以制衡中国的华为公司。沙利文说，中国构成的更大挑战对新德里的思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志远。
缅甸军政府周三2月1号宣布再次延长已经持续两年的国家紧急状态，理由是什么？宇宙。
志远，是这样的，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宣布了这个决定，理由是国家局势仍然不正常，需要更多的时间为举行一次和平与稳定的选举做准备。而缅甸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呢是由军方控制，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曾经暗示选举可能在八月举行。志远。
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估计超过100万信徒面前发出了和平与宽恕的信息。教宗方济各受到的欢迎以及说了些什么？宇宙。
好的，志远。教宗方济各乘坐教宗座驾进入金沙萨恩多洛机场参加户外弥撒，受到崇拜人群的欢迎，许多女性穿着印有方济各图像的服装。教宗敦促信众宽恕几十年来困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施暴者，并且建立内心的大赦。星期三的弥撒是教宗访问饱受暴力摧残的中非地区六天行程的首日举行的。志愿。
前美驻联合国大使黑利预计将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他视中国为美国最大外部威胁。黑利角逐美国总统大选出于什么原因？宇宙。
是这么回事，志愿。51岁的黑利计划在2月15号的一场活动中宣布这个决定。黑利预计是第一位正式挑战他的前上司前总统特朗普角逐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黑利五年前辞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职务之后，成立了一个名叫力挺美国 Stand for America 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外部威胁，并且称中国对公民的监视和拘禁真正达到了奥威尔式的水平。志远。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相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这将是拜登政府上任两年多以来前往中国访问级别最高的官员，也是2018年以来首位到访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问正值华盛顿和北京有意缓和紧绷的双边关系之际。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北京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走向发生重大的变化。现在请陆洋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发来的分析报道。陆洋，
布林肯国务卿据报2月5号到6号访问中国，他的访问被认为正值华盛顿和北京有意缓和紧绷的双边关系之际。与此同时，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两国官员正准备今年两国领导人之间再次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和峰会期间的汇编会。不过人们对布林肯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会晤将产生大量的成果或重启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期望很低。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研究项目主席裘德·布兰切特在1月30号晚上的电话简报会上告诉记者，
I do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many expectations that we're going to see any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for the trip.
我认为不应该有很多的期望会看到此行取得任何重大突破。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因为过去五年来，这种关系已经恶化到了这种程度。
本月，布林肯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院对听众说，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开放的沟通渠道可以为美中关系设置护栏。不过他补充说，在时任民主党籍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于2022年8月访问台湾之后，两国关系的热度有所降低。今年2月24号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美国表示已经向中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安全和物质支持的后果。最近，美国财政部制裁了一家中国公司，长沙天仪空间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也简称为中国天仪。财政部指责该公司提供乌克兰的卫星图像，以支持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作战行动。中国天仪设在卢森堡的子公司也受到了制裁。美国官员和中国观察人士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将在布林肯与中国官员在北京会晤期间列入议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和经济高级顾问甘思德去年秋天曾在中国待了六个星期。他说，
The debate over China's policy toward Russia and Ukraine.Within China, one of the most contentious issues.
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对俄和乌克兰政策的辩论，是我在那里时遇到的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中国国内专家界的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犯了一个战略错误。
在公开场合，中国官员仍然坚持北京的政策立场和叙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30号表示，美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暂停在2020年3月26号之前签发的所有十年多次入境签证的使用，并且在当时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停止签发新的签证。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丹尼斯·华尔德表示，这与中国与前总统奥巴马政府达成的互惠协议背道而驰。怀尔德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可能会敦促中国官员取消暂停赴华有效签证，因为这影响到许多美籍华人以及商业和教育交流。志远，
感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分析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警告，全球对未来新的大流疫毫无防范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警告，全球仍然对未来爆发大流行病毫无准备， 呼吁各国在年底前更新应对计划。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乔拜登他将在5月11号结束应对 COVID-19 的两项全国紧急状态。有关详情请宇宙为我们介绍。宇宙。
是的，志远。路透社报道，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公布的2022年世界灾难报告中发出了警告，说尽管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多于历史上的任何地震、干旱或者飓风，但是所有国家都对未来大流行病的爆发继续处于危险的、毫无准备的状态。这个全球最大的灾难应对组织的秘书长乔帕甘说，下一场大流行病可能即将到来。乔帕甘并且强调说，在经历可怕的三年之后，没有任何继续缺乏准备的借口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还说，在过去三年的大流行疫情中，估计有超过650万人死于感染。另外呢，世界卫生组织本星期早些时候表示，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继续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希望今年能够看到全球紧急状况的结束。谭德赛日前在世界卫生组织一个会议中说，
In the past 8 weeks, more than 170,000 people have lost.
过去八个星期，超过170,000人不幸死于新冠，而这只是报告上来的数据。我们知道实际数字更多，不过我们仍旧持有希望，在未来一年，世界将度过到一个新阶段，我们将疫情、住院及死亡降低到可能的最低水平。
就全球而言，世卫接获的新冠确诊通报已经超过7.52亿例。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通知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将在5月11号结束应对新冠疫情的两项并行的全国紧急状态，将该病毒视为地方级别的公共卫生威胁。目前，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已经终止了让数百万美国人在大流行病期间维持医疗保险的紧急状态的内容。再加上多数联邦新冠疫情救助资金的削减，结束紧急状态的举措还将使得疫苗和治疗方面的研发脱离联邦政府的直接管理。美国众院共和党人此前推出了决议，要求立即结束紧急状态。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行政当局政策声明中写道，突然结束宣布紧急状态将在整个医疗保健系统产生范围广泛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影响到州、医院和医生诊所，最重要的是影响到数千万美国人。而拜登政府之前呢，也曾经在去年考虑过结束紧急状态，但是决定暂时不那样做，因为担心病例有可能出现冬季激增，而且希望让医疗保健提供者、保险公司和患者有充分的时间为紧急状态的结束做准备。志远。
谢谢宇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每期节目都将为您更新新冠疫情的信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有关中港台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公布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中国再次位列榜首。美国参众两院共和党人提出法案废除中国贸易特权。因应中俄抱团，北约秘书长希望在印太地区结交更多朋友。香港立法管制大麻二分。有关中港台新闻的更多详情，我们请陆洋与您分享。陆洋。
好的，志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份恶名市场名单列出了18个国家，据报从事或成为大规模假冒商标，或为大规模假冒商标或盗版提供便利的39个在线和33个实体市场，其中中国再次位居榜首，这与上一次的报告基本相同。这份报告说，来自中国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以及从中国转运到香港的商品占2021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的假冒盗版商品价值的 75%。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新任主席 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1月31号连同共和党众议员汤姆·蒂凡尼提出2023年版本的中国贸易关系法案，要求废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回应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中亚少数民族残暴的侵犯人权和持续的种族灭绝行为。史密斯众议员表示，中国共产党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和知识产权，而没有为其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付出任何代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月1号表示，中国越来越强势的表现和与俄罗斯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欧洲也构成了威胁。北约则需要在印太地区寻求更多的合作和更多的朋友。斯托尔滕贝格是在东京庆应艺术大学发表的一场演说中做上述表示的。中国财经媒体财新2月1号发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中国的工厂活动在1月份有所加快，但是整个行业仍然处于收缩状态。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1月份录得的 49.2 比去年12月增加了 0.2 个百分点，这是这项指数连续第六个月处于收缩区间。香港已经正式禁止一种源自大麻植物的成分。2月1号生效的一项新法将大麻二酚定性为与海洛因、可卡因和芬太尼等同的危险药物。根据去年通过的新法，如果发现任何人拥有大麻二酚产品，将面临最高七年监禁和超过12万7千美元的惩罚。志远，
感谢陆阳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与捷克当选总统通话的相关报道。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与捷克总统当选人彼得·帕维尔1月30号高调进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通话后，中国转天做出强烈反弹，但欧盟却力挺台捷对话。台湾国防部星期三2月1号称，在截至当天早上6时的过去24小时内，中共解放军34架次战机抵近台湾飞行，这是三个星期来中国军机在台湾周边实施的最密集的飞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转推台湾国防部有关中共军机大批抵近台湾活动的推文时说，我猜这是中共看到台湾得到国际友人们的拥抱时做出的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主宰我们如何交友或朋友们如何支持我们，我们将继续被世界视为正义的力量，你通过胁迫是改变不了的。接下来我们请宇宙为您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对此呢，中方依然是按照规定动作。外交部由发言人毛宁在1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提出了抗议和警告。而另外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呢指责民进党政府，具体呢我们也不展开了。但是相比之下呢，欧盟是力挺成员国与台湾展开交流。欧盟执委会发言人在1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欧盟和他的会员国会与台湾维持坚实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和高科技的伙伴关系。外媒的反应呢可以说是惊诧。路透社报道说，台捷无邦交的情况之下，这次通话是高度不寻常的举动， 而且是台北的外交奇袭 Diplomatic Coup。 而日本放送协会 NHK 也说，蔡英文和帕维尔的电话会谈不寻常，并且指出欧洲人对中国的疏远有加深的趋势。不过日本秋田县的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这次不算奇袭。
我认为中国事先也一定知情，但是施压无效，意义上就是捷克敢公开的挑战中国。
陈佑化还说，意义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就是向中国表明捷克还有台湾未来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根据台湾总统府转述，蔡英文于会谈中指出，台捷双边互动密切良好，而捷克当选总统帕维尔保证捷克和台湾共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台捷将坚定地站在民主体制的同一边。帕维尔会后还在推特上发文说，希望未来有机会与蔡英文亲自会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郑清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民主国家之间这个价值的同盟其实已经已然成型了。
中国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1月31号在推特发文批评帕维尔想借由台湾问题来博眼球，中国不会因此被激怒，而是会冷静地对帕维尔进行报复。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各国纷纷以外交行动来支持台湾，除了遏制中国对台的冒进之外，也是在正告中国红线不是中共说了算。钟志东说，
避免红线是由中国来画的，假如中国说谁可以来台湾能够跟谁互动的话，将来整个主导权就变成中国拿去。
捷克于1月28日结束总统大选，退役将领出身的帕维尔胜出。帕维尔强烈支持西方军援乌克兰以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志远，
谢谢宇宙。另一方面，捷克总统当选人与蔡英文通话引发北京不满之后，捷克共和国下议院议长阿达莫娃星期三2月1号重申他对台湾的支持，强调捷克一定会坚定支持尊重人权的自由民主伙伴国家。阿达莫娃计划今年3月访问台湾。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地方当局向未婚生育者开绿灯，舆论促开放单身女性人工生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口去年出现负增长，继安徽后，四川省一月底也宣布下月起简化生育登记要求，包括取消登记人需要是夫妻的条件，即非婚生子女也享受生育保险保障。有公益人士促请当局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包括容许未婚妇女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准父母迎接这个新生命之前呢，必须是先办理生育登记，也就是说呢，这个准生证，婴儿诞生才算合法。但是呢，在办理这个准生证的时候，父母还必须出示这个结婚证明。那四川省的这个新措施将带来什么改变呢？高峰。
陆阳，根据四川卫健委的公布呢，从本月15日开始呢，当局会取消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并且取消生育数量的限制。那么所有生育子女的公民都应该办理准生证，同时改为接受生育后补办手续。陆阳。
高峰，我们这个也知道哈，以往在中国呢，没有准生证的这个非婚生子女都是不能够给上户口的。那么既然连这类婴儿都能够上户口，那么是否会起到这个刺激生育的作用呢？高峰。
陆阳，旅居美国具有医学背景的时评人恒河认为，能够让孩子上户口呢，并不见得能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
抚养教育，整个这个经费对于家长来说负担是非常大的。他不是说一个临时补贴或者生意摊给你多少补贴能够解决的问题，住房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又是一大笔开支，这些不是说当局能够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是做不到的。
那么虽然这个中国人生孩子的这个意愿是今非昔比了，那么但是呢，在这个纽约时报呢就有报道说呢，每年呢仍然是有数十万计的这个中国夫妇哈，在用尽了各种的方法仍然无法怀孕之后，转而求助于辅助的生殖技术。那么当中呢最为广泛的呢就是试管婴儿技术。北京去年呢已经把这个十多项的这个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了这个医保。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辅助生殖技术它是否有助于扭转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这个趋势呢，高峰？
陆阳，时评人恒河认为呢，不能生育的人士当中，采用试管后能够生的只占了很少数。他说，中国老百姓是否愿意养孩子最关键，还是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环境，而不是技术的突破或者医保等因素。公益组织创办人陆军则促请当局进一步完善生育的政策，包括容许未婚的妇女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
现在整体的政策法律还是规定辅助生殖技术呢是只能对已婚的夫妇开放。对，如果这个技术不能够对这些未婚女性开放的话，它的价值就大大的缩减了。
对于舆论认为单身的女性人工生殖会引发伦理道德的争议，陆军说，当局应该以照顾民众包括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为大前提。陆阳，
好，感谢高峰。
感谢陆阳与高峰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去年大幅萎缩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销售量情况。中国智能手机在2022年保持下滑的势头，跌落至十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的苹果公司在中国的销量虽然也有下滑，但依然保持了第二位的销售业绩。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虽然处境艰难，但该公司的销售量在去年第四季度还是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总部设在香港的一家全球性行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上周五报告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销售量去年全年同比收缩了 14%， 使下滑的势头延续了五个月。导致中国手机市场持续萎缩的原因，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艰难和中国极端抗疫措施对经济和民生造成的拖累。去年第四季度，中国手机销量同比下跌 15%， 从而使去年每个季度的下跌幅度都保持在两位数。去年12月，中国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造成疫情海啸，导致手机市场萎缩5个百分点，创下了全年跌幅最大的一个季度。 Counterpoint 的报告说，从去年春季以来，中国许多大小城市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封城等抗疫措施，给消费者情绪造成了负面影响，也推迟了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去年占据中国市场的前三名的公司是广东东莞的 Vivo 通讯科技公司、美国的苹果公司和广东东莞的另一家手机公司 OPPO 广东 OPPO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iPhone 手机在去年第四季度表现相当亮丽，销量增幅高达 23.7%， 是中国市场所有品牌增幅最大的一家。 iPhone 手机生产和运输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苹果手机装配公司富士康郑州厂去年发生两次严重骚乱，因对厂方抗议不力和报酬纠纷，工人们大批出走并与维安警察发生冲突，导致工厂生产停滞。在这样的情况下，苹果公司能够取得这样的销售业绩更显得可贵。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